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早晨的信徒造就，我们一起借着这日子，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刚读完列王记上和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我们早晨来看一位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所罗门。当我读这卷书在预备的时候，经常播饼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父是何等的慈爱。他何等的爱我们，他一代一代兴起人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一代一代的人起来见证主的荣耀，经历神的恩典，但是呢，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人是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大卫虽然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但他也跌倒也犯罪，神兴起所罗门王，他一生的事迹也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他也失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说，主啊，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是讨你的喜悦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那我们还有盼望吗？但是主让我看见神的爱没有改变，所以他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那个完美的祭，他完成了神向的人当初创造的那个心意，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这些神所爱的罪人献上了那个挽回祭，为我们成为代替，把我们赎回，还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神儿子无瑕无疵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来完成神的心意。所以想到这里，我心里实在很感动。所以早晨我们一起来看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看神的手，看神的慈爱，看神的法则，有神教导我们。我在这里分享不是我已经得着，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奔跑，所以早晨我们一起来看。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是直到永远，所以你给我们真实的盼望。早晨借着所罗门，你在他身上一生的工作，求主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你的法则，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怜悯。主啊，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过的是讨你喜悦的，是合乎你心意的，是荣耀你的。谢谢主，你祝福早晨，你禁止孩子的口说不要说的话，愿你自己用我成为你手中单纯洁净的器皿，求主的血遮盖我，愿主自己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所罗门他的出生，好，我们先从他的出生开始。所罗门王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那我们都知道，拔示巴跟大卫是行了一件淫乱的事。大卫因为贪恋他的美色，就行了淫乱，而且为了要解决他当时因为哈尔怀孕的那个问题，他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所以为了得着这个女人，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和谋杀的罪。那神的审判我们都知道临到他，叫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就不能存活。然后呢，他为了安慰拔示巴，他在神面前悔改之后还与他同房，连续生下四个儿子。那第四个儿子就是所罗门。所以我们想哈，这起码有4到8年的时间生下了这第四个儿子所罗门。这个时候大卫为了他所犯的罪，在神面前我相信已经到了一个他得释放的程度了。因为大卫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遵行主旨意的人，他那时候一时迷糊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虽然在神面前悔改，我相信他里面一直是没有办法完全释怀的。到最后生下这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得着释放了，他给他取名叫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什么？平安，和平，他得着安息了。大卫给他取了这个名字。那所罗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耶底迪亚，什么意思？就是他是耶和华所喜爱的，他是蒙神所爱的。所以不仅大卫得着平安释放，这个孩子也是神所爱，是神所祝福所拣选的。 所以大卫曾说过，我指的耶和华起誓，我必叫所罗门接续我的王位。他向他的妻子拔示巴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所罗门从出生的开始呢，就是一个在一个极蒙福的光景的里面，是一个父亲有赦罪的平安，母亲得着父亲叫他接续王位应许的孩子，又是神所喜爱的。你看这个所罗门出生是不是非常的美好？那所罗门就在神的面前长大，在王宫里。我们都知道大卫有许多的妻妾，所以所罗门有许多的兄弟姊妹。我们也知道大卫的那个俊美的儿子叫亚沙龙，曾经背叛要自立为王，但是神的手出来拦阻，所以亚沙龙后来死了。那所以在这个所罗门的同代里面，有一个兄弟叫亚多尼亚，他想自立为王。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也看到他怎么样在那大摆宴席，把那个大元帅约押，还有这个祭司，还有许多的这个其他的兄弟都王侯都请到他那里，大摆宴席，准备要自立为王的时候，神的手出来拦阻，借着拔示巴和先知约拿丹，还有祭司撒都，完成了扫罗被立为王的事。所罗门。所罗门呢，真的好像你看啊，他都没有在忙碌啊。所罗门没有在那里用尽心思，用尽什么计策让他自己登上王位，神的手在那里兴起，让他平平安安的坐上了王位的宝座。他被立在基遍被高，那基遍那个时候呢是耶和华的会幕所在之处，就在那里被高为王。这就是所罗门他从出生到他做王都是非常的平顺的一个人，虽然四围呢是危机四伏，但是呢主的手让他确定可以做王。那当他被立为王之后，他到会幕的地方去献祭。那个时候会幕在一个处所叫基遍，但是呢那时候会幕是一个，这个会幕就跟着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是神借着摩西所建造所指示的样式造出来的会幕，被立在基遍，所以那是当时的敬拜的中心。但是那个时候会幕呢有一个事情呢非常跟平常不一样的，跟以前以色列人的在敬拜的会幕有不同的点是什么？那个会幕里面啊没有约柜，约柜到哪去了？被大卫运到锡安去了。大卫把约柜迎去了，在耶路撒冷大卫为约柜盖了一个临时的帐幕，我们都知道很有名叫大卫的帐幕。他在那里兴起了祭司，兴起了诗班，在那里敬拜。那扫罗呢回到了基遍，在那里受膏，他在那里献祭，在会幕的面前献他的燔祭。但是呢他献了之后呢，那天晚上呢神向他显现。扫罗一生神向他两次显现，这是第一次。神他向他显现的是呢在多处有记载，无论是在列王还是在历代这两卷书里面都提到。我个人很喜欢历代志下的那一个描述哈。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他说到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他是献祭之后啊，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为你立我做这名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名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你看神在这里问他说，你要什么我就赐给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就求。但是所罗门所求的是什么？智慧。他求智慧，求神给他智慧治理这如沙一样多的百姓。他的心不再求财富，不再求权贵，他求智慧。他的心在神的家，在神的百姓身上。神的心在哪里？弟兄姊妹们，神的心在他的百姓身上。所以当所罗门这样求的时候，他的心是合神的心意的，他进入神的感觉，他求这个。那神的反应是什么？神对他说， 我只是局部的说哈，他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而不求自裁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也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自裁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弟兄姊妹，这句话有没有很像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所说的话？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了。当我们的心意是跟神的心意相合的时候，我们必没有缺乏。弟兄姊妹，要知道神的主权，神是全能的，那他是全知的，他是全爱的。当我们在乎神所在乎的，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一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缺乏？不会的，神的法则很清楚，在所罗门身上，神这样来应许他。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里也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生活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神必然会顾念，会帮我们预备的。好，这是我们一个法则。那在这里，当所罗门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悦纳他。然后所罗门这样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他求智慧，但是呢，这个智慧还不是治理百姓的智慧，他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智慧。为什么呢？你有发现所罗门本来在基遍，在那个会幕那里敬拜侍奉，那里有一切会幕的器具，就是没有约柜。当他遇见神之后，他立刻做一件事，他就离开基遍，回到耶路撒冷。他离开了那个空的会幕，他遇见神之后，他认识一个敬拜的中心最重要的是什么？神他自己。若是神不在会幕里了，纵然一切的器具都在那里，那还不是敬拜的地点。所以他从里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之后，他就离开基遍，不在那里敬拜献祭了，他回到耶路撒冷，并且他起了一个心意，圣经上说他定义为神建殿。那这个是他父亲大卫的心，但是神不许大卫为他建，因为大卫流了许多人的血，他一生征战杀了许多的人，神说你不可为我建殿。那大卫还是要为神预备一个居所，那怎么办呢？大卫就预备建殿的材料，因为神跟他说你不许，但是我要从你的接续你做王的你的儿子里面，他来替我建殿。所以所罗门呢，神这样运行，所罗门就起了遇见主之后，他起了一个建殿的心智，他就开始预备。那所罗门所预备的呢，就是他父亲的材料。这个建殿的原则你看到哈，所罗门在这里有描述所罗门所预备的所有的事情。建殿的原则我们看，弟兄姊妹，第一，这个是什么？是出于神的。第二呢，他是在哪里建殿？我们知不知道殿是建在何处？建殿的根基在何处？谁知道殿建在何处？摩利亚山上，阿尔南的禾场。为什么呢？神为什么不选别的地点？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摩利亚山大家有没有很有印象？摩利亚山是发生什么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记不记得神叫他把他所爱的儿子献上，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一早就起来了，预备所有柴和火，带着童子上山了。在那里他因着向着神全心的爱而带心全心的相信，以至于带进全心的顺服。圣殿的根基是在这个爱和信而顺服的根基上。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建造被建造的时候，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认识了神永远完全的爱，而相信，全然的相信，以至于全然的顺服。殿的根基，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一定是在这个根基上，不是外面的遗文，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什么好，不是任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向我们的爱，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就被这个爱而感，就相信神，而愿意顺服在神手中一切的环境，相信他，顺服他。那圣殿这个根基在这里了，还发生另外一件事，除了摩利亚山上以撒对不起，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就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在撒母耳末了的时候所写到的，发生一个什么事啊？发生瘟疫。为什么发生瘟疫？因为大卫呢决定要来数点百姓，他要叫他的元帅出去数，走遍全地数一数我有多少人。 结果数回来说，以色列能打仗的勇士有多少？80万，犹大有50万，有130万大军。这个是什么？这是大卫的骄傲，他要数点他有多少的军队。这个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抵挡骄傲的人，神帮助谦卑的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谦谦和和，他那样的温柔谦卑。主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低微的，是不为自己求益处的，是谦虚的，是站在死地的，是接受十架工作的，是接受破碎的，是没有自己的。神抵挡这一切从天然人生命出来的。神爱大卫，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大卫。所以神跟他说，你选，你要7年的这个 famine， 就是说饥荒，对不起，还是你要3个月在仇敌面前被追赶，还是呢你要3天的瘟疫，你选。大卫说，我让你来选，神啊，你来选，我愿意落在你的手中。所以神就让瘟疫临到耶路撒冷，就死了许多的人。后来神也后悔了，对不对？要毁耶路撒冷，说神后悔了。大卫在神面前悔改，他看到站在天地之间，在阿尔南河场看见神的使者拿着刀，他在神面前说，父啊，是我得罪了你，你让这个灾祸临到我和我的父家，不要伤害百姓，百姓做错了什么？那神就赦免他，他就在那里筑坛献祭，为他的罪献上了祭，神就赦免他。所以阿尔南河场，也就是这个建殿的根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那个原因，就是除了亚伯拉罕因爱因信而顺服，还有因着罪人在那里回转，遇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被建造就是这两个根基，一个是神的爱，我们顺服，一个是我们错了，我们的过犯我们悔改，神在那里有赦免。这不是我们每天的故事吗？我们天天在爱的恩典里活着，我们也天天在神面前回转，神指出我们天然生命所有的败坏的时候，我们的骄傲的时候，我们低下头来接受神的工作，承认我们的过错，祈求神的赦免，神的恩典，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就遮盖我们，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继续往前。这是我们一生的故事，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呢，他拣选这个阿尔南河场是圣殿的根基，用他父亲所预备的材料。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神的国度中不是英雄，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所罗门虽然大有智慧，也有启示，但是他一个人断不能建成这个圣殿。所以大卫王吩咐他的众首领和百姓说，你们要帮助我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是一个团体的配搭和侍奉，每一个人都摆上一份。那个时候建殿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读到所罗门，这只是一个小点，他是很有智慧的。建殿的时候有7万个人来扛材料，有8万个人在干嘛？到山上找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然后有3600人督工，这加起来是153600人，都是哪里来的？都是外籍劳工，都是住在他们中的外邦人。所罗门就把他们分配出去做这样事，到山里去砍伐，去预备。然后你想，8万人在山里面凿那个石头啊，空空空空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要带回耶路撒冷，要在那个殿的根基上，要在那里建造。那圣殿都是石头造成的，都是一个一个叠起来的，说充满了那个声音。但是后来记载，当这些石头运到圣殿的所在的时候，怎么样？落石的时候没有铁器的声音。所以在山里都凿好了，都量好了，很准确的带回去，落上的时候不要再修改了，都完成了 perfect。 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时候啊，神常用我们四周的外邦人，或是用我们四周的人啊，找我们，戳我们，敲我们，制作我们，就是说 it's not perfect yet， 这里还要再修改一下，这里弄一下，凿出来在神看是又大又宝贵。等到那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落起来都是很整齐，那天就不要修改了，就没有声音了， perfect。 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就是那些石头。彼得前书说，我们乃是活石嘛，对不对？被建造成为灵宫嘛，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嘛， 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殿就是我们啊。但是预表的一切旧约的一切就是预表这个圣殿的真意和神的心意。我们要从这里面看到那个原则，我们看今天的日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在神面前生活。所以当我老是叫他扫罗，他叫所罗门，他把这一切预备好，那找到了对的根基，与众人一起配搭。然后呢，他怎么建呢？大卫从神得着启示，亲手神亲手画给大卫看的，怎么样建这个殿，长什么样子，哪里是什么，他就告诉所罗门，所罗门就把它建起来。那今天弟兄姊妹们，大卫没有活在我们当中啦，画的那个殿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不到啦。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殿，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建造呢？圣灵把神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这个建造的蓝图啊？我们有，今天借着圣灵，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要读主的话嘛，不然怎么建造呢？对不对？我们怎么建造呢？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指示，我们怎么建造呢？那一天他的建造是根据大卫从神所得的启示建造的。而今天我们从神的话，借着内住的圣灵，我们两面来认识神建造的蓝图，在神面前被主工作。然后当所罗门把一切都建造完成的时候呢，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殿完成啦，我可不能犯上次在基片的错误啊，会幕里没有约柜，现在怎么样，殿完成了，很重要一件事怎么样，把约柜迎进圣殿，放在至圣所。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啊？当所罗门这样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神的荣耀像烟云充满他的圣殿，神何等喜欢来到这个立为他名居所的地方，他的百姓为他所做的敬拜的中心，神欢欢喜喜进入圣殿，充满圣殿，甚至当值的祭司怎么样都不能站立。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今天我们在这领诗啊，在这讲到突然怎么样，我们都站不住了，神来了。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啊？圣灵充满我们都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啊，对不对？喜乐的不怎么办，或者说被主感动的不知道怎么办。神的灵充满他的殿，神何等喜爱到他的名当中有一个分别为圣为着他的敬拜的中心，神喜欢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这件事叫神何等的欢喜，所以神自己就充满那个殿。那我们的所罗门呢，真是又得启示，他就在那里为着这个殿祷告。所罗门真明白，他说，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来居住，你怎么会要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但是呢，求你纪念这个是为因着你的名立为你名的居所。所以当人来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向神祷告，当人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就祷告了一大篇的祷告，这个祷告里面讲到人有七种祷告，求神当人为这七种缘故献上这样祷告的时候，求主你垂听，求你眷顾。他讲哪七种呢？第一种就是人之间有纷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殿那里去发誓，你去那个坛前发誓，我们俩如果有纷争的时候，那他说，神啊，就求你来显明来审判，叫一人得报偿，那个罪人就得报应。好，第二个什么样情形来祷告呢？他说，当我们得罪你，以至于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的你赐给我们产业被夺的时候，那我们若是回转向你求你的赦免，我们的心归向你的时候，求你垂听这个祷告。还有第三个呢，若是我们得罪你，以至于我们的地呢，你封闭天不下雨，我们是面临旱灾的时候，主求你垂听我们悔改的祷告。第四个呢，情况若是我们得罪你，以至于你让各样的旱灾饥荒各样仇敌来围绕我们的犯来围绕我们的疆界的时候，我们若回转，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若转离开我们的恶行，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第五呢，若是外邦的人因为听见你的大能和大名和你伸出来的膀臂来向你的殿祷告的时候，主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万民认识你的大名，为着你的荣耀。那第六个是什么？想不起来了。第六个，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 主，我们向这个殿祷告，你就帮助我们。第七个说，我们若是得罪你，以至于我们被掳了到外邦人之地，求你让我们，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掳我们的人的心面前蒙恩蒙怜悯。这所罗门认不认识神的心啊？什么时候人向着这个殿，就是你立为你名的殿，你自己的 credit is on the line。 主啊，当人祷告人回转的时候，求你连续你就垂听，你就拯救，无论是你的百姓还是外邦人，无论是本地的问题还是在面征战的问题或到被掳之地，主啊你都连续。你看所罗门何等认识神的心，你看神的心就这么大，神喜欢住在人的中间，喜欢他的百姓来亲近他，喜欢眷顾他的百姓，百姓犯错了神愿意赦免，只要百姓回转，神愿意伸出拯救的手。所罗门何等认识神的心，他的父也认识，大卫也认识神这一方面的心肠，那个慈爱的父亲的心肠。所以当所罗门这样献上祷告的时候，神第二次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 See? 神都听见了，神答应。然后呢，我要将你所建的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神的眼和神的心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神的心上。我们有做父母的就知道，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在我们的心上，儿女的一举一动都牵系我们的神经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牵系父神的心。他说，我的名我的心也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直到永远。好，但是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诮。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严肃的事。一面神说，你若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你若尊重我，你若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要让你在这个国中继续，你的国位你的子子孙孙都继续。但是若是你转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要把这个国位从你那里夺回，而且什么，连我自己的名我都不顾了。这是一个父亲所说的话，这是一个父亲的心。你毁了我也毁了，父亲的心何等的伤痛啊！神怎么会愿意他的名被羞辱？神怎么会愿意这样做啊？神爱我们，我们得罪神，审判的手要临到我们，因为神爱我们，要挽回我们。我们不挨打都不知道自己错，神要挽回我们，神甚至不惜自己的名被人讥诮。就那么，我们若是认识神的心，我们就不会故意犯罪得罪神，我们就不会不把神当回一回事，我们乃是要感谢神，爱神，甘心做一切讨他喜悦的事。在这里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当所罗门这样得着神的显现的时候，神就，你知道神真的是祝福所罗门。所罗门时代的丰富啊，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简直不可想象，在以前没有，在以后也没有。我在读那些描述的时候，所罗门喝的杯子啊，他的不是一个杯子，饮器，所以可能是碗，可能是杯子，什么都是怎么做的？金子做的，对不对？然后殿中所有宫中所有的器皿都是什么？金做的。啊，所罗门的宝座长什么样子？什么做的？金子跑不掉，对不对？但是呢，不能都是金子嘛，对不对？是什么？象牙做的。然后镶了金金的，这个宝座呢有六个台阶，这个宝座的前面有两头狮子，每一台阶上有两头狮子，是不是真狮子？雕出来狮子，有12个狮子，在当时没有一个王的宝座长那个样子的， 是极其的气派宏伟啊，辉煌。那时候讲到说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得像什么样，石头。昨天我们跑去 Palm Spring， 一路那个黄沙片野，我们经过石头，大小石头满地都是啊。耶路撒冷的金子多如石头，你想那个是多么丰富啊。然后香柏木多如高原上的桑树，桑树是很贱的树，是很平常的树，香柏木是贵重的树。但是他们的耶路撒冷的丰富到个地步，香柏树多得像高原上的桑树，金子对不起，银子多得像石头。我跟你讲金子，对不起，银子多得像石头，但是银子都算不了什么，在所罗门时代什么事都是用金子来讨论的，就是这么丰富。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女王叫示巴女王，她听到所罗门的智慧，她老远就来带了很多难解的问题要来刁难，她不相信有人是这么有智慧，就所罗门一一的为她解答了。然后他又看到所罗门他的宫中啊，那个众臣啊，那个坐着列，大家众臣列位而坐，后面臣仆站立，每一个人所穿的衣着，那个台子上所摆的珍馐美味，又看到所罗门像在耶和华的殿的台阶上献祭那个景象，他看的怎么样？圣经上讲了四个字，太有意思了，魂不守舍，吓坏了，太吃惊了。看得魂不守舍，一个女王啊，女王是见过场面的，看到所罗门的那个架势的时候，她看得魂不守舍，甘心献上了许多的祭物、香料跟礼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富强是不得了的，各国都来进贡，都来与他和好。所以所罗门到生命到这个时候是他的高峰啊，对不对？他得着启示，他得着神的恩典，他得着一切的丰富，他把圣殿建好了，他把约柜引入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殿里。哇，我觉得他如果在这时候突然发心脏病死去是 perfect， 我不是咒诅他，因为呢这是 the perfect right， everything is great， 他没有可指责的，他一生到这里太完美了。但是呢，智慧人被智慧所误。后来呢，他发生什么情形？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他失败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但是很明显的，他在一切的智慧财富围绕他的时候，他里面失去了他的目标，失去了清楚的看见，忘了是谁赐给他这一切。他开始要为自己做一点什么，为自己经营一点什么。他那时候有兵非一千人，非是七百，兵是三百。这个非七百个非都是什么人啊？都是外邦人，而且都是公主。好，那这些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外邦人神怎么说的？神 他这些外邦人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交通。为什么？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See the point is， 这些人会把他们从我的面前带离开，诱惑你们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神老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人不可往来。但是我们的所罗门王不仅与他们往来，还娶来为他的嫔妃，有七百个是公主。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人娶公主呢？一般来说是建交嘛，联盟嘛。好，所以呢，所罗门忘了他的国、他的位是谁赐给他的，他用自己的方法开始与四周的人来联合，而且联合的对象居然是神所禁止往来的对象，所以他就落在自己的网络里面，没有谨守遵行神所教导的话，他的失败在那个时候是显明了。但在这之前，他一定他的心是出了问题，要为自己来预备什么，为自己来巩固什么，用自己的智慧来行做事情，忘了所给的都是神，一切都是神的，他不过是承受这恩典而已，所以他应该要忠心持守神的道，但他没有。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祝福我们？我们有许多的祝福，我们认不认识这一切都是神的？ 不是我们的。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我自己辛苦所做的，我所得的，是我的，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来经营，无论是我的才干、我的财富、我的时间、我的家、我的事业、我的学业，无论是什么，我的生意，对不对？用的我们认不认识，一切都是神的，托在我们的手中。我们需要忠心，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法则来过日子，来经营，也知道神什么时候拿走，这是神的主权，我不要为自己来经营来保守，出于神的没有人能夺走。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所罗门被祝福到一个地步，他居然忘记这件事，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想要来经营，所以他就陷入这样的网罗，就背影离开神。所以圣经怎么说？神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神生气，你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显现每一次我跟你讲清楚的话，你居然忘记了，你还是个智慧人，我说赐福给你的今天怎么样我都要夺走。所以所罗门他的儿子罗伯安和他的对头耶罗伯安起了问题，神就借了一个先知告诉了耶罗伯安，神要把国赐给你，十二个支派你拿十个，我还要为大卫家存留，所以但是十个归你。当所罗门听见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像父亲大卫哦，先知约拿单去告诫他犯了淫乱的谋杀罪的时候，大卫反应什么？悔改。所罗门的反应是什么？杀耶罗伯安，他要除去这个人，保住他儿子的王位。这个所罗门是在神面前献上那个七个祷告的那一位，他明明知道蒙怜悯的原则是什么？悔改。他不仅不悔改，他怎么样？还要杀那个神拣选的，还要拦阻神的手，极不讨神的喜悦，以至于带下了以色列家的分裂。就在他儿子做王的时候，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将以色列分成两半，这是何等大的咒诅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遇到难处，遇到神的显明的时候，回转求主的赦免，低头，我们低下头来谦卑承认我错了，主求你怜悯我，主是充满怜悯的，一定赦免医治拯救的。但是我们若是硬着景象不回转的时候，神审判的手按照神的法则一定会临到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所罗门王身上主所做的。所以弥迦书说到，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耶和华你的神同行，这是我们在世过日子的原则。而且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像所罗门只有神两次的显现，主耶稣已经来了，他胜过历世历代所有神所兴起的那些神在神手中的器皿，他胜过这一切，因为主耶稣他没有失败，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献上，一次永远的完成了赎罪的事。所以我们天天可以靠着主的宝血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并且主耶稣自己借着信住在我们的灵中，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比所罗门更有福，所罗门的荣华还不及野地的花一朵，所罗门的蒙的福还不及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百姓，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失望啊，不要丧失信心啊，而要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在这个原则上，在爱和信而顺服的根基上，在悔改蒙连续蒙赦免这个十架工作的根基上，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过，我们与众肢体一起过，我们乃是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今天是活时，是我们的地位，也是我们的夸耀。所以我感谢主，我觉得读所罗门王给我很大的激励，也给我很大的警戒。愿主帮助我们 我就把所罗门的故事交到这里，而且跟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往前读，我们每一个礼拜就借着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交通我们所读到的内容，愿主帮助我们。我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读主的话，再忙碌都要来到这个殿那里，把赞美感谢平安的祭赎罪赎千祭翻祭，无论我们的光景现在主在面前。在我家中几个年轻人，我们每一天晚上他们下课回来 between 九点半到十点半看情形，我们都一起按照毕丘送给我们的读经的进度，我们一起读主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其实经过一天的生活，他们下课完回来都九点半了，满脑子都今天一天的考试啊，明天的功课啊，我们一样安静下来求主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彼此勉励，然后我们怎样彼此带祷，一天一天与主同行。我还有一个很爱主的老板是我的总裁，我每个月我举行一次的月会，那每一次开会之前我要跟他开个会，把我这个月会所有的内容跟他 go over，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那这一次月会之前的预备会的时候，我坐下来带了一大堆东西，他说等一下他会给你看一个东西，他给我看一本书，他说我们的教会在今年复活节以前我们相约40天读完新约，他说你看我们这一本，这是为了这个特别预备所发的一本书，是新约，按照新约的时间把它排出来的，然后有进度，每一天读多少，哎，40天读完新约是蛮多的，你知道40天读完新约是蛮赶的， that's a lot。 然后他说我就每一天用我中午吃饭的时间读，他就跟我分享，看他说 it's a lot of reading，而且他上礼拜要出城4天，在飞机上他就读，他找机会读，他很忙。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们光谈这个谈了15分钟，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也在读经，我们等等，我们就来讲了半天。但是你知道这个神的百姓在一起就是谈论神的事，虽然他是总裁是我的老板，但是呢他看到我就好像我是他的肢体，他要跟我分享这件事，这个是他跟其他的 manager 没办法分享的。那我就觉得真是感谢主，他是何等爱主的人，他没有说你不知道我忙得半死哪有时间读啊，他实在是很忙碌，但是呢他还分别时间出来要在复活之前40天内读完他的新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能找出时间，而且我们不是来到基片的会幕，在没有约柜的地方例行公事读过去，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谦卑的心求主向我们说话，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更长更好，但是那个重点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约柜有没有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读，我们虽然疲倦，我们虽然时间紧迫，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主的话来领受，然后一天的里面我们时时转向主，愿主的法则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你过去赶不上了，今天可以，今天我们是从历代至上开始，好，感谢主， sorry， 历代至下开始，那更好，历代至下很好，正是正所罗门建殿的事情啊、感谢主，我们就按照这个一起往前好不好，感谢主。那我的交通今天就停在这里， sorry， 今天我跟沈弟兄打过招呼了，我会超过一点时间。